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复活节快乐。今天是4月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基督复活节主持的礼仪庆典活动。教宗方济各于4月4日复活主日上午，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大礼弥撒。虽然在现场参礼的信友人数不多，但在世界各地通过数字媒体参加这台感恩祭的天主教徒却数不胜数。比方说，光是在本新闻网英文脸书专页上同时庆祝耶稣复活的人数就有将近9000人。超过170个新闻广播网和媒体渠道进行了复活节礼仪的直播。在基督信仰的这个至圣庆典里，教宗方济各选择以静默醒思取代侃侃而谈。在弥撒讲道的时刻，默观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奥迹。在教宗带领信众静默祈祷前，礼仪中以拉丁语和希腊语攻读了若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复活奥迹。在圣祭礼仪中，教宗诵念了感恩经第一式，这段又称为罗马正典的经文是拉丁里仍在使用的感恩经中最古老的一个，至少可追溯至7世纪大俄伯略教宗的时期。当天装饰圣伯多禄大殿的鲜花来自于荷兰，由该国花农献花点缀教宗主礼的复活节弥撒，至今已有35年之久。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暂停了这项传统。今年荷兰花农敬献给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的花卉是雪山玫瑰，与此同时花农也捐献给罗马若干安老院同样品种的玫瑰花，对疫情下的受苦者表达关怀之情。教宗方济各4月4日复活主日中午，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宗座祭台前发表了复活节文告，然后降服了罗马城和全世界，颁赐全大赦。教宗在文告中指出，复活的宣告今天在全世界回响着，所彰显的并非海市蜃楼，所启示的并非神奇的配方，所指出的并非一条逃生之路，而是涵盖了一个事件，使人获得永不落空的希望，即使面对当前的复杂现实状况。以下是教宗方济各2021年发表的复活节文告全文。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buona Pasqua, buona santa e serena Pasqua. Oggi richiesa in ogni parte del mondo l'annuncio della Chiesa.Gesù, il crocifisso è risorto, come aveva detto. Alleluia.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神圣而祥和的复活节快乐。今天，教会的宣告在世界各地回响着，那被钉死的耶稣 正如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阿雷路亚。复活的宣告所彰显的并非海市蜃楼，所启示的并非神奇的配方，所指出的并非一条逃生之路，躲避我们正在经历的困境。新冠疫情仍在猖獗，社会与经济危机十分严重，最贫穷者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这样，武装冲突并没有停止，而且军备变本加厉，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是今日的恶标。面对，或更好说，身处在这复杂的现实中，复活的宣告以几个字就涵盖了一个事件，使人获得永不落空的希望。耶稣被钉死的那一位已经复活了，在此谈及的不是天使或鬼魂，而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面容和名字，耶稣。福音证实，这位耶稣因自称墨西亚天主子，在搬去比拉多执政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了，正如圣经所载，并如同他向他的门徒们预先说过的那样，复活者是那被钉死的耶稣，而不是别人。天主父是他的圣子耶稣复活了，因为他彻底地完成了天父救赎的旨意，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病痛，我们自身的死亡，他分担了我们的痛苦，肩负了我们罪恶的重担。为此，天主父举扬了他，现在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他是主。证人们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复活的耶稣仍带着双手、双脚和肋旁的创伤，这些创伤是他爱我们的永恒标记。谁若受重大的考验，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能在这些创伤中找到庇应，透过他们获得希望永不落空的恩宠。对于那些因疫情而仍然受苦的人、病患以及失去挚爱的人，复活的基督是他们的希望。愿上主赐予他们安慰，扶助医护人员承受劳苦。众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都需要协助，他们有权利得到所需的照顾。在这我们众人都蒙召抗疫的日子里，这更为显明，而疫苗则是抗疫的主要工具。本着疫苗国际化的精神，我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克服在疫苗分配上的延误，促进疫苗的分享，尤其与最贫穷的国家分享。为那些失去工作或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且失去相应社会保障的人，死而复活的基督是安慰。愿上主启发政府当局的行动，好使所有的人，尤其是最需要帮助的家庭，能得到所需的援助，足以为生。疫情不幸的使穷人的数目和无数人的绝望剧增。圣若望保罗二世在访问海地时曾说，需要让所有类型的穷人重新怀有希望。今天我正是要对亲爱的海地人民说句思念和鼓励的话，望他们不被困难所压倒，而是怀着信赖和希望而展望未来。我特别念及海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接近你们，关心你们，希望你们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亲爱的海地弟兄姐妹们，我为此祈祷。许多青年人被迫长期无法前去学校或大学上课，以及与朋友们相聚。复活的耶稣是他们的希望， 我们众人都需要真实的，不只是虚拟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建立个性和人格的年龄期中。我们在圣周五的拜苦路中听到孩子们的这个心声，我接近全世界的青年，此时更接近缅甸的青年，他们努力促进民主，以和平的方式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晓得仇恨只能用来驱散。愿复活的基督之光成为移民重生的泉源，他们因战争和贫困而远走他乡，我们在他们的脸上认出上主前往加尔瓦略山时被毁和受苦的面容，愿他们不缺少团结互助和人类兄弟情谊的具体标记，那是我们在今天庆祝的生命战胜死亡的保障。我感谢那些慷慨接纳逃难和受苦者的国家，尤其是黎巴嫩和约旦，他们收容了如此众多的逃脱叙利亚战乱的难民。远正处在困境和不确定时期的黎巴嫩人民体验到复活主的慰藉，并在他们的使命中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成为相遇、共处和多元化的土地。愿基督我们的和平使武器的喧嚣在饱受蹂躏的叙利亚最终停止，上百万的人在那里生活在不人道的环境里，也门的情况也同样，那里的事件无人问津，这令人无法接受。而在利比亚，那里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走出十几年争执和残暴冲突的道路，愿各方为终止冲突做出实际有效的努力，使因战争而精疲力尽的人民和平度日，并推动那些相关国家的重建。基督的复活自然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让我们为耶路撒冷向上主祈求和平与安宁，好能回应他的召叫，成为相遇的场所，众人都感到彼此都是弟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找到对话的力量，好能达至稳妥的解决之道，看到两个国家肩并肩的在和平与繁荣中度日。在这庆日里，我的心思又返回上个月我怀着喜悦探访过的伊拉克，祈愿这个国家继续走已经启动的和平之路，好使天主的梦想，一个好客和接纳他所有子女的人类大家庭得以实现。愿复活主的力量支持非洲的人民，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受到内部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尤其在萨赫勒地区和尼日利亚，亦如在提格雷和德尔加杜角地区，愿人们继续努力寻找解决冲突的和平途径，尊重人权和生命的神圣性，本着和好及实际奏效的团结互助精神，进行兄弟情谊和建设性的对话。世界上仍有太多的战争和暴力，上主是我们的和平，愿他帮助我们克胜战争的思维，愿他使那些交战地区，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俘虏平安无恙地回到自己的家，并启发全世界的执政者去遏制新的军备竞赛。今天4月4日是世界禁止杀伤人员的地雷日，那是既阴险又恐怖的爆炸装置，每年都杀死或伤害许多无辜者，并阻止人类在生命的道路上一起前进。无需害怕毁灭和死亡的陷阱，若没有这些死亡的工具，世界会更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不同的地方，许多基督徒在庆祝复活节时受到严苛的限制，今年也同样，有时甚至不能参与礼仪庆典。让我们祈祷，愿这些限制以及宗教敬礼和信仰自由在世界上受到的各种限制都能被解除，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祈求和赞美天主。
Non dimentichiamo mai che noi siamo sanati dalle piaghe del Cristo. Alla luce del risorto, le nostre sofferenze sono trasfigurate. Dove c'è la morte, ora c'è vita.
在我们所经历的重重困难中，我们绝不可忘记，我们是因基督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在复活主的光照下，我们的痛苦得以转变，在有过死亡的地方，如今有了生命，在有过哀伤的地方，现在有了慰藉。拥抱十字架，耶稣便使我们的痛苦具有意义。现在我们要祈祷，让这痊愈的疗效散布到全世界。神圣而祥和的复活节快乐。光和祈祷从罗马传到遭受战争、贫困和疫情蹂躏的全世界，让人再次看到上主的复活，将目光转向死而复生的耶稣。教宗方济各圣周六晚上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宗座祭台前主持了复活前夕守夜礼，祭台前降覆了星火和教宗点燃的蜡烛，划破了大殿内的黑暗。这复活蜡烛提醒人们，复活的基督乃是真光，它驱散了世界的黑暗。随后圣伯多禄大殿内从黑暗逐渐过渡到半明半暗，烛光游行的队伍在举着复活蜡烛的执事的引领下三次高唱基督的光。当他们走到祭台前，黑暗完全褪去，大殿内的灯全部点亮，接着是执事为礼仪书和复活蜡上香，参礼的信友们手持蜡烛站立着聆听复活的宣报，庆祝光战胜了黑暗。在宣读了旧约三篇读经和圣保禄书信以及圣马尔谷福音后，便是教宗方济各的弥撒讲道。以下是这篇讲道的全文。
Le donne pensavano di trovare la salma da ungere, invece hanno trovato una tomba vuota. Erano andate a piangere un morto, invece hanno ascoltato un annuncio di vita.
妇女们原以为会看到有待覆抹香料的尸体，不料却发现坟墓已空。他们原是去悼念死者，却听到了生命的宣报。为此福音说，那些女人非常惊恐。惊恐在这情况下是恐惧中夹杂着喜悦。令他们内心惊讶的是，他们看到坟墓的大石头滚开，里面有一个穿白衣的少年人。他们惊讶地听到，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纳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然后是那邀请，他在你们之先到加利利亚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让我们也接受这个邀请，复活的邀请，我们也要前往加利利亚，复活的主已先我们而去的地方。然而去加利利亚意味着什么呢？去加利利亚 首先意味着重新开始。对门徒们来说，是要回到耶稣第一次找到他们、召叫他们跟随他的地方，那是初次相遇和出爱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他们丢下渔网，跟随耶稣，听他讲道，看到他行的奇迹。他们虽然总与他在一起，却依然没有完全理解他，常常误解他的话。面对十字架，他们逃跑了，留下耶稣一个人。尽管经历了这一失败，复活主一如从前的那一位，又一次引领他们来到加利利亚，他先他们而行，也就是说，他走在他们前面，他呼唤他们，召叫他们跟随他，永不知疲倦。复活的主在对他们说，让我们从起点重新开始，大家从头再来。尽管这一切，尽管一切都失败了，我愿你们重新与我在一起。在这加利利亚，我们学会对主耶稣无限大爱的惊奇，他在我们失败的道路上开辟出新的道路。看，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第一个复活宣报，你永远可以重新再来。因为即使我们遭遇所有的失败，天主依然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让我们重新起步。即使在我们内心的废墟，天主依然能创造一件艺术品。即使在我们人类的断壁残垣，天主也能准备一段新的历史。他总是先于我们，在痛苦、悲伤和死亡的十字架苦路上如此，在生命复苏、改变历史、点燃希望的光荣道路上亦然。在这疫情的黑暗时期，我们听到复活的主在邀请我们重新开始，永不失去希望。去加利利亚的第二层意义是走新的道路，是朝着与坟墓相反的方向前行。妇女们去坟墓里找耶稣，也就是说，他们去追念什么？他曾与他们在一起，现在已经永远逝去。他们去倾诉自己的悲伤，这表示信仰成了纪念过去美好却已结束的事物，仅仅是回忆。许多人过着一种回忆的信仰生活，仿佛耶稣是过去的人，少年的伙伴，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还是在儿时上药理班的时候。这样的信仰仅仅是习惯性的过去的事，美好的童年记忆，如今不再触动我，不再呼唤我。相反，去加利利亚意味着要懂得信仰，要想活着就必须重新踏上旅途。我们必须每天更新启程的热情，第一次相遇的惊喜，然后是信赖。不要自以为什么都懂，却要谦卑，对天主的路径感到惊讶。去到加利利亚，我们就会发现天主不能被当作童年的记忆，他是生活的，始终带给我们惊喜。复活主带给我们的惊喜从未间断。这是第二个复活宣报，信仰不是陈年往事，耶稣不是过时的人物，他是生活的，此时就在这里，他每天和你同行，在你目前的处境中，在你经历考验时，在你心怀梦想时，都是如此。他在你看来不可能的地方开辟新的道路，他催促你逆流而行，而不是停留在遗憾和已经看见的事物上。即使败局似乎已定，你也要以惊喜之情向他的心意敞开心门，他将带给你惊喜。此外，去加利利亚 也意味着走向边界，因为加里肋亚是最遥远的地方，在那片混合和多元的地区，居住着那些离耶路撒冷的礼仪纯正最遥远的人。耶稣也是从那里开始他的使命，向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受排斥的人、脆弱的人和穷人宣讲，成为天主的面容和临在。他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灰心丧气和迷失的人，直到存在的边缘，因为在他眼里，没有人是最末的，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即使在今天，复活主也要求他的跟随者到那里去，那是每日生活的地方，是我们每天走的路，是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主耶稣在那里先我们而行，并临在那里，临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与我们分享时间、家庭、工作、劳苦和希望的人的生活中。在加里肋亚，我们学会能从兄弟姐妹的面容、梦想者的热情和沮丧者的失望中，从喜悦者的微笑和受苦者的眼泪中，特别是穷人和边缘人士的身上，看到复活的主。我们会惊讶于天主的伟大在微小中彰显，他的美善在淳朴和贫穷者身上闪耀。于是复活的第三个宣报正是耶稣复活主爱我们无止境，探望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境况。他扎根于世界的中心，并邀请我们克服障碍，超越偏见，走进我们每天遇到的人，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恩宠。让我们在自己的加里肋亚，在日常生活中认出他来，有他陪伴，生活将会改变。因为在一切失败、邪恶和暴力之后，经历重重苦难和死亡之后，复活的主书写并引领历史。
Sorella, fratello, se in questa notte porti nel cuore...
弟兄姊妹们，如果在这个夜晚，你内心存有黑暗的时刻，白天尚未到来，光被埋葬，梦想破灭，那就以惊喜之情敞开心门，聆听复活的宣报吧。别害怕，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加里肋亚等你。你的期望绝不会落空，你的眼泪将被擦干，你的恐惧将被希望战胜，因为上主先你而行，走在你前面，与他同行，生命就会再度起航。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在基督复活节主持的礼仪庆典活动。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